度假加勒比五圣基茨 Kids 作者华西车城圣基茨又称圣克里斯托弗岛冰河时期海平面在目前海面的200英尺以下与比邻的尼维斯原为一个岛屿这里的原住民是来自佛罗里达南迁的农耕和制陶先民14世纪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手下的一支远征船队发现并将该岛纳入西班牙版图15世纪中叶法国胡格诺人在此有过一段短暂停留16世纪英国和法国联手抢先于当地克林阿狗人计划谋杀欧洲人之前屠杀了当地克林阿狗人并建立殖民地中部为英殖民地两端则为法殖民地随后西班牙派军队清理租界并占领圣基茨岛英西和谈之后英国人获准重新建立定居点整个17和18世纪通过合约或者军事行动英法交替控制全岛1783年圣基茨岛并入大不列颠王国版图圣基茨先以出产烟叶后来制糖出名因为维京群岛的铜业竞争和制糖业属于劳工密集型工业导致大规模的非洲黑奴贩运入岛直到1807年大英帝国议会废除奴隶制为止殖民者才失去通过贩运黑奴获得廉价劳动力圣基茨岛一直以蔗糖支撑经济随着利润逐年下降2005年圣基茨政府关闭制糖行业旅游业成为该岛支柱产业为发展旅游政府鼓励投资移民投资不少于40万美元购买政府批准的房地产便可获得圣基茨及尼维斯公民身份圣基茨及尼维斯拥有国土面积约65平方英里人口45000西海岸乃风和日暖五彩缤纷的美丽加勒比沙滩东岸则是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和岩石绝壁圣基茨岛的海关比其他岛的海关条件似乎更好些这里的商店档次也高些同样有不少拉生意的当地人混杂于下船的游客中因为岛屿不大我们又动环岛游的念头而且还想自行驾驶避开拉客的导游们远离码头的大街上我们看见了艾维斯租车公司门面虽然不大但美国公司的商标十分醒目老远就能看见闯进了租车办公室一股凉气迎面而来到底是美国公司这里面装了空调设备我们事前没有预定临时要车就会遇到黄牛仅剩的一辆小车要砍我们170多一天也忒贵了点不过我们也学了点经验四人结伴出游租车是最佳选择不过提前预定是必须的租车不成转回码头不得不面对拉生意的导游谈好20块钱一个人拉我们环岛一圈然后停留该岛最好的沙滩卡可乐消我们希望躺在海水和沙滩上消磨时光司机再按约好的时间来卡可乐消接我们回游轮一切安排停当五大三粗的司机兼导游发动小面底带我们出发了坐在后排的我让他把冷气开大一点结果他直指车窗玻璃窗洞开这辆小日本造的车根本没装空调与圣卢西亚的司机相比完全不同他车开得风快一点不避让路上的不平同时开始热心当起解说员 尽导游之责。路边一个加油站旁，五大三粗停了车，兜里掏出20美元，交给前来的加油站女工。我们好奇地盯着翻动数字的加油机，一心想知道这里的油价。数字停下以后，我们粗略计算，每加仑汽油大约7美元。高油价不是因为离岛的缘故，好像一出美国，只要不是中东，油价就贵。这位司机不像其他的，托导游，拉着我们到处去他的窝购物，沿路观光，沿路讲解，回答我们的提问。靠加勒比海一侧的海岸线，新修不少别墅和公寓，橘黄色的房顶像是北京的琉璃瓦，红色墙面更为打眼，有中国皇宫的味道，该不会是贪官们投资的离岸公司财产吧？蓝色大海背景，衬托出这片住宅的祥和之气。中午饭的光景，导游还是带我们来到一个熟人的烤鱼摊。烤鱼摊本身就位于一个海湾风景点，我们一边下车伸伸胳膊腿，一边照相摄影。风景点除了烤鱼摊，还有一些小摊贩，朋友买了2斤当地甘蔗啃了起来，我和朋友的太太则买了2瓶当地啤酒喝喝。太太则坐在烤鱼摊的棚子下，点了一条烤鱼，摊主马上加工上炉烧烤，也不知他放的都是些什么佐料，香味扑鼻。边吃边休息，远处一群野山羊奔过，拿起艾帕德，我一阵乱拍。午饭加休息，不知不觉就是一个小时，陆续又有其他游客到来。我们收拾停当登车继续前行，太太说这个休息点的厕所很干净，倒是有些出我意外。然而让朋友们意外的是我本人。登车时那一蹬，头顶直接撞在车门上沿，眼冒金星，泪水都出来了，捂着脑袋，我连忙爬进后座，半天说不出话来，连司机都开始担心起来。好在本也不是个娇贵之人，在角落里捂上一会儿，竟也算没事了。妻子放心了，也没有扫大家的油性。上路以后，我们的司机兼导游又将车子开得风快，太太们不想错过沿路的美丽风景，提醒坐在司机旁的朋友，看到好风景就让司机停车。五大三粗的导游倒是十分听话，基本做到随叫随停。来到一处高地，附近正在工程建设，看标牌是万豪酒店在此大兴土木，过不了多少年，这里就会变成圣卢西亚的三德斯度假村一般热闹。在一个施工隧道旁边的高坡，俯视四周，景色的确壮观。从地图上不难判断，这高地是圣基茨的瓶颈，宛如同大西洋与加勒比海合谋。颜色不同的海水在这里要将它的头掐掉一样，尤其大西洋不断吞噬着圣基茨细细的脖子。远望头部中央还有一个内陆湖，仿佛盛着圣基茨的脑水，他在担忧吗？我们终于到了美丽的卡可勒肖沙滩，停好车，司机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女士，他在卡可勒肖一段黄金海岸开了家餐饮，介绍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我们光顾他的生意。店主人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防水的纸圈，戴在手腕上，凭他就可以随便使用他家的躺椅和阳伞，完全没有强迫购物的丁点感觉。我们选了几个位置极佳的躺椅，大家马上在饮食店背阴处一个简陋的更衣室换上泳装，迫不及待跃入大海。太太和朋友太太 配上在圣汤马斯特意选购的五彩纱巾，沿岸十倍漫步海湾，远处有青山绿树，艳阳高照，脚下有白色细沙，蔚蓝大海，太阳镜反射着微波荡漾，煞是好看，满海湾的美女也不过如此啊。我无暇他顾，不停地用手上的爱帕德记录着真真美好瞬间。海中一番扑腾之后，朋友躺在沙滩边歇息，将整个身体埋在沙堆下，伸手玩弄着柔软的细沙，是他发现一个奇观，看似白色的沙滩攥在手里，却看见大部分黑色与红色沙粒。我在清澈透底的海中畅游，一直不愿靠岸，这么漂亮的海湾，这么宁静的海水，身临其中，不可思议。旁边不远，几个孩子头戴一种叫斯诺狗的潜水装置，不断向海底张望，龙虾龙虾，他们高声叫嚷，欣喜若狂。我没有看见龙虾，然而身边游弋的热带鱼等还是数不胜数。我的休息方式不外也是躺在沙滩上睡觉，找个地方紧闭双眼，头枕白沙，爬上沙滩的海浪，刚刚起耳根便又退了回去，反复冲刷着急需放松的身体，惬意得很。哗，来个稍大的海浪，脑子立马进水，瞌睡也被冲醒，我爬起来往上挪挪窝，换个地方继续我的回笼觉。阳伞下，躺椅上，太太们已经光顾了店主的生意，虽然没有买他刚刚煮好的龙虾，饮料还是拿回不少。谁能告诉我，孩子们海底看见的龙虾与店主锅里的龙虾是不是一家子呢？圣基茨这天的游玩应该是最尽兴的一天。司机按时将我们送回游船，然而船上还有节目等着我们回来。今天晚上是正式晚餐，需要西装革履。七天旅程一共有两次正装晚餐，上一次因为大意没有换装就进了餐厅，适应生提醒过后也没强求，算是放我们一马。这次一定认真点，回房换好装束，在去餐厅的路上看见很多专业摄影棚，摄影师手握高级相机等待人们光顾。平日也知道他们的存在，现在才知道正装晚餐这天摄影师特别多，虽然要价不菲，但顾客仍然络绎不绝。本来也是平常我们大家很少西装革履，尤其是度假，既然着装就绪，再加上个好心情，何乐而不为呢？挣钱的事回去再说。摄影师一边引导我们摆出各种姿势，一边按动快门，咔嚓咔嚓咔嚓，20 50 100，他在那边按动快门，我在这边数着兜里要掏出的钱数。其实担心是多余的，照片第二天制作完毕由你自行挑选，中意的交款取货，不中意的立即放进剪纸机销毁。理论上分文不取，实际上摄影师的本事才值钱，看了好的照片你是不会不想保留的，舍不得亮照就这么进了剪纸机。况且乘游轮旅行一生也不会有很多次，这些照片记录一段人生。第二天按时来看样片，张张都舍不得送进剪纸机，我们各自选择几张满意的带回家。因为照相我们晚餐迟到了，匆匆赶去赴餐的路上还在揣测适应生们会怎么想这几个中国人模样的游客，正餐穿着随便就来了，还要找借口说是没有注意日程，告诉了他们日程之后居然连人影都没了。 哈哈，揣测只是揣测，晚到的客人在餐厅华丽一亮相，侍应生们赞不绝口，直夸女士们着装漂亮。丰盛的晚餐过后，打点接下来的时间莫过于看场秀。船上晚间时段几乎都是成人秀，主持人可以不留情面地将未成年人请出去。成人秀的互动情节很流行，爱答话的听众总会被主持人抓住大开玩笑，嬉刷一番，往往博得其余听众笑声四起，掌声连连。我们自然是躲在黑暗中，笑声不断了。听完成人秀，出来已是半夜三更，各自匆匆回屋睡觉，不在话下。